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第30期的咸鱼罐头，我是你们的主播罐头。相信这两天大家跟我一样，虽然在假期当中还不忘关注着频繁爆出的性侵案件。现在已经是2023年了，但是女人对自己的身体还是没有自主权，对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语言还是没有解释权。施暴的男人们却可以利用自己的公众影响力，巧言令色地为自己辩护。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曾经被班主任规训过，女孩子要洁身自好。然而长大之后我发现，任凭女孩子再怎么小心谨慎，她们还是没能躲过性骚扰。在亲密关系中，在亲戚聚会中，在熟人之间，在职场或者任何地方，女生必须要时刻提防着各种形式的性暴力。就像张爱玲说的，美丽就像是怀揣着珍宝逃难。每当有性侵案件被爆出的时候，人们会短暂的不再执着于女人的清白。毕竟女人的清白比起男人的前途来说算不了什么。于是他们对那些女孩子说，自认倒霉吧，就当作被狗咬了一口，下次要注意，引以为戒。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人们一提到性侵都是避而不谈的态度，他们眼神躲闪着，这两个字好像天生自带地狱来的炉火，说出口的时候都要压低声音，不然会被喷出的火焰烫到嘴。然后我今年有一点想明白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隐隐的清楚，不只是当事人，整个社会对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性侵事件应当负起责任，但是我们没能做到。所以每一次新的案件都只会让我们越来越失望。我的第一本女权启蒙书籍《Letters to a Young Feminist》，致年轻女权主义者的一封信。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他说，这个世界上之所以有坏人，是因为好人什么都没做。我之前做过一期关于官僚制的播客，那本书的作者大卫·格雷伯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在性侵案中，不只有施暴方和受害者这两方，还有一个第三方，就是那些冷眼旁观的人。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作为普通人，除了转发跟应援之外，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我觉得了解性侵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是个很好的开始。所以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叫 Truth and Repair， 真相与修复。它的副标题是How Trauma Survivors Envision Justice， 创伤幸存者如何构想正义。他的作者 Judith Herman 是位精神病学教授，他有着非常丰富的多年治疗精神创伤的临床经验。我去年就看过他的另一本书《创伤与复原》，在那本书中，他最常探讨的，也是他经手最多的案例，就是性暴力引起的创伤。他说，在所有的创伤中，性创伤往往是最严重的，因为其他形式的受害者都会得到同情，只有性侵案的受害者不会。那本书是1992年出版的，如今30年过去了，社会舆论依旧对性侵案的受害者很不友好。这本书中比较触动我的点是，经历过这么严重心理创伤的人，他们不会去报复别人，也尽量不让伤痛波及到下一代。受过创伤的他们用尽毕生努力，也只是为了重新做回普通人。强暴的案例有一半都是发生在20岁之前，这对年轻的女孩来说是心理上最脆弱的年纪。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本书的作者林奕涵曾经在他的采访中说过，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赫尔曼教授也在书中说，性侵已经超出了个体犯罪的恶劣程度，强暴在国际上已经被定性为伤害人权的罪行，和战争可以相提并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前程似锦的女孩》，讲述的是一个女孩因自己多年好友被强暴自杀后为她复仇的故事。这部电影中的标题《前程似锦》这四个字往往被拿来形容性侵案中的施暴方，整个社会都在包容犯了错的男人，只不过是犯了一次错就要被指控。可是那些受伤害的女孩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够走出阴影？这些男人才不是稀里糊涂的越界了， 而是有选择、有预谋地挑选自己的狩猎对象，以保证自己不用承担任何后果。在实施性侵的时候，他们不仅仅是肉体上在侵害对方，更是希望从精神上碾压对方的自尊，要他彻底臣服，以此来满足自己的征服欲。在此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幸存者们在经历一场只属于他们一个人的战争，只属于他们一个人的核爆，只属于他们一个人的集中营。在他们漫长的心理斗争过程当中，他们得到的不是英雄纪念碑，不是周围人的支持和尊重，他们得到的是羞辱，是耻感，是被迫保持沉默，是被剥夺了发声机会。所以作者的这两本书，他的一个共同的核心观点就是，性暴力不是一个个人问题，它是社会问题。既然是社会问题，那就不得不提到法律。在普通人的认知当中，司法体系是可以为自己兜底的。所以经常听到有人责怪受害者，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报警，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取证，寻求法律援助。其实大部分的性侵案受害者最想要的也是正义，但是他们更怕的是受到二次伤害。事实上，司法体系往往无法带来正义，因为性暴力背后一定是有权力在背书，而法律向来乐于为权力做背书。我们都知道，美国建国的时候，谁有投票权？只有男人有投票权，女性跟孩子是没有投票权的。同样的，宪法是男人制定的，是男人为了保护比男人更强大的公权力而设定的。所以法律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保护女性和孩子这样的弱者而存在的。法律存在的目的是以一种较为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但是它不能够保证正义一定可以得到伸张。因为有疑罪从无这样的原则，导致在法庭上接受拷问的往往是性侵的受害者而不是被告。没有经历过精神创伤的人，对于应激反应根本就不了解。在遭受精神创伤的时候，身体会开启自我保护机制。去年有一部以性侵为题材的台剧叫《他和他的他》，女主在青少年时期遭到了补习老师的性侵，受到伤害的当下，她的表情你去观察是非常漠然的。她没有哭闹，没有激烈的挣扎，这其实就是很典型的应激反应。在崩溃的边缘，人会丧失反击和理性思考的能力，他只能通过和自己的身体分离来保护自己。这本书的采访时间跨度长达20年，但是即使在很多年之后，受访者说如果他年幼的孩子突然跳到他身上，他依旧会出现身体无法动弹的情况。除了肉体分离，记忆也会受到混乱，所以在事后回忆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证词前后不一致的情况。比如他可能会记得天花板的颜色，记得窗外有雨滴滑落，但是他很难还原性侵的具体细节。他甚至会为了减轻自己的痛苦而销毁证据。所以性侵案的嫌疑犯往往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只有低于 10% 的强暴案件会被报告给警方，这其中能够逮捕犯人赢得刑事判决的比例大约是 1%。 1% 啊，这个比例之低足以证明法律体系有多么的不完善。当这些加害者意识到可以不用承担责任的时候，他们只会更加肆无忌惮。所以每当爆出新的性侵案件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往往有不止一个受害者。而最终驱动这些幸存者们一起勇敢站出来做指控的，正是为了以后不再有人跟他承受一样的痛苦。性侵的本质是一个手握权力的人滥用自己的权力对别人进行压迫。我很喜欢这本书的一点是，它并不仅仅局限于心理学这一个领域。比如作者在第一章的时候就试图从政治学的角度入手，把独裁体制和性暴力做了一个类比。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暴君可以做到自己一个人压迫一整个国家。独裁体制之所以可以延续，是因为他身边有一群抬轿子的人替他维持暴政。同样的，强奸之所以可以成为一种文化，也是由强奸犯和他的兄弟们，或者说是利益共同体们一起完成的。每一句他只是一时糊涂，每一句他只是一个孩子，每一个为强奸犯洗白和开脱的人， 都是在为强奸文化添砖加瓦。所以不要再说他是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所以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这句话说反了，正是因为他有社会地位才敢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也拜托各位拥有社会资源、拥有话语权的男性，当看到你们的同僚被爆出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不该是仙人跳，不该是有人在恶意构陷、在带节奏。没有女生会以如此惨烈的方式去吸引眼球。我求求你们高抬贵手，帮自己的好兄弟发言之前好好想一想，你以什么立场发言。节目录制的当天，我去了书中提到的全美第一座为性暴力幸存者设立的纪念碑，拍下了封面的刻字。这也是我想对所有遭受过性暴力的姐妹们说的话。你已经很勇敢了，你已经很强大了，你不是孤身一人，你没有错，是他错了。不要苛责自己，不要一个人硬扛过最难的时候，去寻找同类，人群中相信你、支持你、和你经历过一样不好事情的不在少数。这个世界的底色是野蛮的，人类试图在上面搭建起一座名为文明的支架，但是这个支架还不够牢固。最有资格维护这个支架的人，正是像你一样受过创伤的人，因为见到过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并且没有被打垮，所以才更有希望把其他还未见过的人带进光明里。以上是我对性侵这个社会性问题做出的微小反抗。这期提到的所有资料我都会放到 show notes 里面。看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帮助幸存者一起反抗的过程，也是帮助自己对社会重拾信心的过程。我不想生活在一个伤害别人不需要受到制裁的国家，不想和冷眼旁观的理中客做邻居，更不想我们下一代的女孩子还要生活在惶惶不可终日当中。这些天我也看到很多人发声，就代表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做出改变。我希望未来的有一天，没有人需要用到这期播客当中提到的任何内容，因为这些内容在那个时候已经不是问题了。谢谢你听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